奴隶为相。盘庚以后，商朝又传了三个王，这第三个王便是武丁。武丁性格内向，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，说的话做的事往往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，甚至连父亲都觉得他有些怪异，常常要责怪他。武丁的父亲是商王小乙，看问题有些主观片面，有时做出的决定让人莫名其妙。小乙在位时不喜欢武丁的性格，越看他越不顺眼，后来干脆把他赶出王宫，让他住到乡下去。武丁在乡下住了多年，从不摆王子的架子，虚心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掌握了不少知识，结交了许多下层的平民百姓，还跟一些奴隶交上了朋友。小乙去世后，武丁登基，他很想有一番作为，但却找不到一个贤臣来辅佐自己，因此武丁心情苦闷，郁郁寡欢，成天紧锁着眉头。在父亲小乙去世后居丧的三年中，武丁把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都交给了几个大臣，自己连一句话都不愿说，就像个哑巴。也有人说他是因为突然得了一种不会说话的怪病才不与人交谈的。一天，武丁突然说话了，他说他梦见天帝向自己推荐了一位贤臣。上朝时，武丁把梦中所见的贤臣的形象刻画在一块木板上，命令群臣立即去寻访。这还是武丁自父王去世三年来第一次开口说话。群臣接受了武丁交办的这一特殊任务后，把都城找遍了，连这位贤臣的影子都没有，大家又分头到全国各地去找，还是没一点线索。群臣完不成君王交办的任务，垂头丧气地聚在一起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有个大臣脑子比较灵活，想起什么似的对大家说，国君画了贤臣的图像让我们去寻访，我们只想到国君要见的总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所以寻访的重点是各地上层人士，不太留意平民百姓，更把奴隶给疏忽了。请诸位想一想，国君所画的那个人身穿破烂的衣服，胳膊上套着绳索，会不会是个奴隶呢？对呀，你这话很有道理，国君所画的那个人说不定真是个奴隶，有人马上附和着说，但也有人反对，国君要召的是贤臣，怎么可能是低贱的奴隶？虽然群臣意见不统一，但寻找的范围还是扩大了，大家对所有的线索都不敢错过。大家找了好久，终于在北海今山西平路东面的富岩发现一个名叫月的奴隶，面容身材和服饰都像国君所画的那个人，他身穿一件粗麻布衣服，胳膊上也套着绳索，背有点驼，但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，透露出智慧和才华。当时富岩这地方刚经过洪水泛滥，道路被冲坏，房屋被冲毁，月正和一批奴隶一起在那里修路筑墙。找到月的那些大臣高兴极了，赶紧把他带入宫中。武丁一见月，就说他和梦中所见到的天帝推荐给自己的贤臣一模一样，便很有兴致地马上和他交谈起来。这个奴隶见到武丁态度沉着稳重，侃侃而谈，显出他是一个学问渊博、胸襟开阔的人。他的才能非常契合武丁的心意，武丁便向百官宣布任命月为左相。由于他来自富岩这个地方，便以富为姓，称他为富月。富月做了左相后，没有辜负武丁的期望，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，使武丁实现了振兴商朝的理想。 奴隶出身的傅说一跃为相，充满了神秘色彩。武丁梦见天帝向自己推荐贤臣，下令群臣按图索骥去寻找，结果在傅岩找到一个面容、身材、服饰和才能都与梦境完全吻合的人。天下真有这种巧合吗？可以这样认为，傅说是武丁被流放乡下时结识的一个出身卑微的至交。而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奴隶社会，即使贵为国君的武丁要破格重用一个奴隶也是不容易的。所以武丁用梦中见到天帝给自己推荐贤臣为借口，把奴隶出身的傅说推上了宰相的重要岗位。在那个崇尚迷信的时代，那些奴隶主贵族即使对国君的这一决定不满，也不敢违背天意。